六分钟，重庆一个18岁的男子冇咗，唔系浸死嘅，系被追死嘅，因为佢喺钓鱼，渔政执法人员喺度追佢。六分钟，男仔跳入江入边，岸上嘅人冇人一个跳落去捞佢。执法人员做嘅事系攞出手机拍影片，直到人沉咗落去啦，佢哋先开始打电话揾救援。男仔死咗，家属冇沉默，佢哋抬住遗体上街，身边跟住自发聚集嘅民众，一步一步要一个讲法。警察嚟咗，遗体被抢走，人群被镇压，多人被捕。一个18岁嘅男子因为钓鱼被追入江入边，六分钟冇人救，家属上街要一个公道，连遗体都保唔住。这个就是2026年中国的法治现场，这个就是2026年的中国层出不穷的群体抗争事件里面最新的一页。这里是粤精彩时局中环，我是芬妮。6月8号下午4点几，重庆市一名18岁的男子在开州区调节坝下游钓鱼的时候，被几名渔政人员追赶，跳入江中后溺亡。这个宝贵的六分钟内，渔政人员始终未伸出援手。事发地点开州区调节坝下游，是当地人世代垂钓的地方，官方就以禁渔令为由，长期派渔政人员在这里巡查，遇到钓鱼的没收渔具，重罚1000元，驱赶不走的直接追人。化名为赵俊峰的目击者后来向大纪元林翻起话，当时我们看到渔政人员来了，那位男子没有跟我们一起跑，他一个人直接向江中间行，他旁边几位钓鱼友嗌了他，他没有听见，估计他心里面怕被渔政人员捉住。那个人落水之后，渔政人员怕被祸及自身，拿手机拍影片。六分钟过去了，没有一个人去捞，人沉了下去，渔政先至知道事大了，先开始打电话找救援。当时岸上超过100名的钓鱼友目睹了全程，还有人想去救人，想用几条鱼竿将它勾回来，但是这些钓鱼友被渔政人员追着跑，后来他们就走上了草坪，那时不走就要被他们捉住罚款没收渔具。救援人员到现场之后动作缓慢，男子的遗体直至当晚九点才被打捞上来，捞起来的时候人已经僵硬了。当地的居民表示，落水的人才18岁，还是一个学生哥，当晚家属和大批民众自发聚集，他们没有去找律师，没有去信访办，他们做了一件中国社会最罕见亦都最绝望的事，抬着遗体上街游行。赵俊峰描述了当晚的抗议局面，地点蔓延到渔政部门门口、开州渔政警方门口、开州司警大门和屋苑门口，估计来来往往超过1000人。然后警方来了，他们没有来道歉，没有来协商，他们是来抢尸体的，顺手捉走无辜的人。据赵俊峰了解，男子遗体被打捞上岸之后，家属和官方在遗体处理方式上有明显分歧，家属上棺葬，警方上火化，双方最终未能达成一致，并爆发激烈冲突。赵俊峰亦提到，在家属抬住遗体讨个说法期间，警方采取了强制措施，家属抬住遗体去理论，警方联捉民众，警方跟住抢尸体，捉了十几个无辜的人。赵俊峰亦都多次提到警方和民众之间的对立情绪，大家都好团结，不满警方强制性的做法。其实我们都知道，警方一直都在镇压平民老百姓的，警察太暴力了，后来警方不分东南西北 亂捉平民了。另一位化名為林瑞澤的當地居民亦都就事件說，18歲的男子被浸死了，這件事在當地引起了民憤，大概有幾千人去抗議，但是抗議亦都沒有用，搬不贏政府的，只能夠說政府太黑暗了。事發之後，政府開價18萬，想將這件事買斷，家屬拒絕了，但拒絕又怎樣，遺體最終還是被搶走了，現在所有相關影片在抖音上都消失了。林瑞澤表示，聽說政府要賠18萬，家屬不同意，但不同意亦沒辦法。這件事現在抖音上面都找不到了，我拍的影片都不能夠發，發了派出所馬上來找你。趙俊鋒亦都補充說，警方不給我們發影片，發了警察又要打電話給我，這套操作中國人民太熟悉了，不是處理問題，是處理提出問題的人，這個不是第一次，亦都不會是最後一次，這類群體性的抗爭是中共一黨統治體制下長期壓制社會表達，堵截正常申訴渠道的結果。長期關注中國集體抗爭事件的 X 平台博主昨天整理了2025年以來中國大陸10大群體性抗爭事件，其中包括四川江油反霸凌示威、陝西蒲城學生聚落、河南許昌六中學生聚落、寧波小樂熙醫療事故等事件，覆蓋學校、醫院、勞動、土地等多個不同領域的社群抗爭，每一件都有同樣的句式，事發、民眾聚集、警方鎮壓、影片刪除、賠償私了、沉默收場，這個已經不是個案，這個是一套定標準的社會消音流程。重慶抗議事件亦是這樣，18歲的男子本來是一個活生生的人，他死在江裡面，岸上的執法人員在這裡拍片，然後政府想用18萬將一條命買斷，然後警察搶走了遺體，然後影片消失，之後就沒有之後了。重慶的江水沉沒了一個18歲的聲音，抖音刪了影片，警察搶走遺體，18萬試圖買斷一條命的最後迴響，消音成功了嗎？在中國境內或者成功了，但有一件事習近平的刪帖團隊管不到，6月14日南韓的一場婚禮，新娘手捧鮮花行入禮堂，婚紗是純白的，但仔細一看上面豎住一行正體漢字，天滅中共，斧頭壓頂，天滅中共四個字。新娘在親友的歡呼聲中，沿著南韓國旗組成的旗陣走向新郎，兩人最後並肩站在國旗下。婚禮現場多數是年輕人，他們維持歡呼鼓掌。影片傳到中文社交媒體，網友的第一反應是，這個才叫做最美婚紗，祝福這對新人。這個不是玩笑，也不是政治show，這個是2026年南韓年輕人的日常語言。反共在首爾已經成了一種時尚，不是地下的偷偷的那種，是穿在身上走入婚禮現場的那種。為什麼會走到這一步？答案要由兩年前講起。2024年10月3日深夜，南韓總統尹錫月突然間在電視上宣布戒嚴，指控在野黨和反國家勢力勾結。尹錫月的戒嚴令風波撕開了一道口，令大批南韓年輕人第一次認真守了一個問題，中共是怎樣滲透我們南韓政局的。守完之後他們沒有沉默，他們去廣場抗議，表達反共立場。近日南韓選舉的選票不足事件再次引發南韓人大規模抗議，很多年輕人質疑中共干預南韓選舉，並在活動現場表達反對南韓共產化的立場。一位南韓女子表示，我們所訴求的 是找回国民主权，那个明文保障在宪法之中的主权，权利是来自于国民，绝非来自国家政府或任何其他外部势力。这个可能是最后的机会了。如果我们不在自由民主崩溃变成共产主义之前挺身而出，我们感觉我们就会变成好像香港一样，所以我们先站出来。还有南韩年轻人质疑中共干预，在现场高喊中国人民生存下去，打倒中国共产党，没有共产党才有新中国。注意看，南韩人闹的是中共是党不是人，中共不代表中国，爱国不是爱党，这个区分连很多中国人自己都没有搞清楚过。最后我们将今天讲的两件事放在一起看。重庆家属抬住儿子的遗体上街，警察追上来抢尸体，影片很快清空。首尔新娘坐着天灭中共的婚纱走入婚礼，全场欢呼，影片全球疯传。同一段时间，一边人民想说话，但连遗体都被抢走了；一边人民自由说话，将最大胆的话绣在最神圣的衣服上。这个不是东西方的差距，这个是有没有关上民主自由那扇门的差距。重庆那个18岁的男子还未有机会选择，南韩那个新娘选择了将答案着在身上。习近平用了这么多钱，这么多人力在全球推广中共无害论，结果首尔一场婚礼，一件婚纱，一个年轻女子将那套叙事用四个字抵消了。天灭中共四个字没有预言，没有官方媒体，没有外交，没有外宣办，比500,000个微博水军传得更远。在重庆，一个家庭的声音被压住了，在首尔，一个新娘的声音被全世界听到了。这场仗打的不是军事，不是经济，打的是哪个的故事更真实。目前的比分已经很清楚。这里是越精彩时局中环，多谢你的陪伴和思考，请订阅分享并点击小铃铛，等我们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，在黑暗中燃点希望。多谢你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会。